音的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，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一到第十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”接下来是阿比牧师的正道。大家早上好，名字是欧比，我是巴尼教会的牧师。很高兴你今天来聚会。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封城的状态，但是我们可以阅读圣经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谁，还有对他们，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。即使你上周没有来，今天能加入我们人是太好了，这仍然很有帮助。如果你上周聚会了，那么一定记得我们讨论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这是一个比喻，一个富人的故事。他很有钱，很富有，但最终最重要的时候，当他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今天我们另外看另外一个人，他也是很有钱，也很富有，但是他与我们上周看的那个人完全相反。上周的那个人他失去了一切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人很富有，但是他最后他并没有失去一切，他得到了一切，他得到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一样东西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他得救了。我们来看圣经，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看两件事情。第一是我们看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谁来见耶稣。第二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今天的开始，我们遇到一个人，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人。我们很快就知道关于他的事情。他很有钱，他很矮，可是真正定义他身份的东西是说他是一名税吏。当时税吏的想法和今天的税吏完全没有人喜欢纳税，但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就职于 ATO 澳洲的税局，这是很好的工作。那个时候的税吏完全不同，他们是敲诈勒索，他们基本上是合法的暴徒，合法的罪犯。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时候，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，罗马人掌权，你必须纳税给罗马政府。成为税吏的方式不是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，或者是去面试，你需要付钱才能成为一个税吏。这是一个招标的过程，出价最高的人可以有权去收取税款，只要罗马政府拿到钱，他们就很高兴了。那税吏从哪里弄钱呢？是从其他人那里。你只需要收取你自己喜欢的任何费用，只要罗马政府能够拿到你出价的税款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收税，其余部分就自己拿进。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？那个时候的税吏很富有，他们通过剥削人民而变得富有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是罗马政府的帮凶，他们是叛徒、卖国贼。他们把钱给谁呢？给敌人，罗马人。他们不仅是敲诈勒索，还为敌人工作。他们是叛徒，他们是最讨厌的人，大家都讨厌他。所以这个撒该想见耶稣，但他个子很矮，没有人会让路让他看见，可能人可能还会把他推开。在第七节的时候，当人们看到撒该，他们是怎么称呼他的呢？说他是个罪人，他跟歹徒、盗贼和毒贩是一伙的。他还不只是一个税吏，他是税吏长，他可能还有人在他手下工作，所以他不仅是个罪人，还是罪魁祸首。 他是他们当中最糟糕的一个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那么在人群当中，耶稣为什么要到撒该那里去？为什么会选择他呢？撒该爬上树去见耶稣，耶稣对他说，说撒该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，就如同第五节里面所说的。耶稣为什么会选择撒该？特别是当我们如果看到了整本的路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自己知道十天以后他就会被杀死了，耶稣知道这一点，他快死了。在这里，在这个时刻，马上要到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，耶稣到了撒该的面前，对他说，我要住在你家，我要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。在人整个的人群当中，他可以选择任何人，为什么是撒该呢？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每个人都讨厌的人呢？一个根本不配出现在那里的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是耶稣要拯救的人。如果你通读了耶稣的传记，特别是四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，谁是被耶稣吸引的人呢？是弃儿，是弱者，是无助的人，那些不被尊重的人，那个不配出现的人，是麻风病人，是妓女，是税吏，他们被耶稣吸引。哪些人会远离耶稣呢？是认为自己正义善良的人，那些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是有道德的人，那些宗教人士、法利赛人，那些领袖，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问题，他们过着体面的生活，认为做的好事多于坏事，他们不需要耶稣。当然也包括上周我们提到那个妇人，当他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惊慌失措，而且受到了审判，他被判定为有罪。但是像撒该这样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完蛋了，他自己知道自己需要帮助，他是耶稣要来拯救的人。你看耶稣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话，他耶稣是人子，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，耶稣会邀请他们来跟自己建立关系，那样的人被得救了。我们应该说，并不是说连撒该这样的败类也能归向，而是只有所谓的败类如同撒该一样才能来到耶稣面前。他们知道他们真需要耶稣，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，也真的令人谦卑下来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不配出现在上帝面前，对我个人而言我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就像撒该一样。路加福音带来的是惊喜的盼望，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并不完美，你就是一个罪人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有多糟糕，或者你仍然现在是多么糟糕，耶稣都说你就是我来拯救的那个人。那么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谁来见耶稣？那些意识到自己需要被拯救的人。那么见到耶稣是怎么样子呢？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撒该遇见了耶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选项，是的，我相信耶稣打勾了，而是因为意味着你的生活的方向发生了改变。耶稣邀请了撒该，第六节说，撒该从树上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喜乐就在那里。第十节，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已经到了这家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是属灵上上帝的子民，你虽然迷失了，但现在得救了。你看看撒该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撒该站起来对主说，主啊，现在我把我的财产分给穷人，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改变了，他对金钱的态度，他过去的生活目标就是尽其所能囤积金钱，他是一个税吏，可是现在他把一半都给了穷人，实际上更多，他捐了一半的钱，而且如果他欺骗了任何人，他会偿还四倍。这个不是对耶稣三心二意的回应，他不是一个想敷衍，而是他想要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。作为基督徒，跟随耶稣并不总是意味着要捐出一半的钱，它确实的意味着你生活方向上的改变，它是以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来生活，你的整个生命被改变过来了。对撒该来说，他从追求一个钱的生活变成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，变成了追求上帝的生活。上帝是老板，他负责掌管。从这个我家所住的地方往前走到 Archer Street， 那里有很多的商店，有一家干洗店，一个房地产中介，很多餐馆。在商店当中有一家咖啡馆， 以前的店名叫做两个女孩一杯咖啡。这家咖啡馆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售出了，但它还是有那个它的Facebook 的页面，在 Facebook 上面它有一行大字变更经营，这个也能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发生变化的一个比喻。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商店或者餐厅看到这样的行字变更经营，它意味着老板变了，负责的人发号施令的人变了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一个巨大的标志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变更经营。我们会对耶稣来说，主你来负责，从此以后我要听从你的话，这就意味着服从，也意味着欢喜快乐。也许你会想说撒该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，但这个就是所有的意义核心所在。你如果看到整本的圣经，看到他到耶路撒冷为了拯救我们，他付上了一切，他的丰富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，神的儿子拥有着天堂的权柄和荣耀，与父神有着完美和谐的生活，可是为了我们他却放弃这一切，变成了贫穷，他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，变成了我们的形象，他把我们的罪和我们该受的惩罚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，他为了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了我们放弃了这一切，无论你能给出多少，你都不可能超过上帝所给予我们，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儿子。在新的管理之下，我们需要绝对的为耶稣而活。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会很困难，可是就该像第六节撒该那样的一个态度，欢欢喜喜地接受他。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也知道来到面前被拯救的人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被改变的 生命生活。耶稣是王，我们被拯救，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我们该何去何从。我想鼓励你考虑这样的三个回应。第一，查考。如果你现在还在查考，继续查考耶稣、基督教和圣经，如果你在这个阶段想努力的看清耶稣是谁，对撒该来说这个就是意味着要爬上树去看，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好好的阅读圣经。一个好办法就是注册基督教探索的课程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，我们一起来通读马可福音，你会看到耶稣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看到整个是如何铺陈叙述的。我们可以在 Zoom 上开始这个课程，如果你有兴趣请一定告诉我们。第二，基督徒。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们很多人都是，让我们好好看一下第十节基督耶稣的心意，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跟耶稣有一样的心呢？我们是否会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呢？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困难的封城的时期。第三个，也许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对耶稣说是，就像撒该一样，可能你还不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你知道的已经足够了。接下来我们会像上周一样用祷告文来为大家进行一起的祷告。也许你上周已经参加了并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也许你今天是第一次来，我们用这个大家能够在这个 Zoom 上看到的这个祷告词来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如果你想说那个祷告的话，你可以在家里大声的说出来，或者可以像我现在用我现在说的话在心里祷告，即使你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要真正知道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按照这个上面所说的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知道我不配被你接受，我不配得到您所赐的永生的礼物，我为背叛你和忽略你而感到内疚，我需要宽恕。谢谢你对你让你的儿子为我而死，因此我可以被原谅，感谢他从死里复活给了我新的生命，请原谅我并改变我，让我把耶稣作为我生命的主宰，一同生活。